我们还是读箴言第九章。第一节，智慧凿成房屋，造成七根柱子。我再读一遍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然后我们读箴言三十一章，从第十节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她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未到黎明她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。她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她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有力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，他的灯终夜不灭。他手拿染线杆，手把纺织车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她做细麻布衣服，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于商家。能力和威严是她的衣服，她想了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她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，说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今天是我们这一次特会最后的一堂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到现在乃是一同来看圣经中似乎很难读的一卷书，就是箴言。箴言一共有932句，或者有932行。我们起初的印象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这里一行那里一行。我们如果仔细来看，经过我们这好几次的追求以后，我们就知道原来箴言乃是智慧所建造的房屋。那这个房屋前面有七根柱子，这里面有设计，有和谐，我们知道有思想在里面。那箴言所给我们看见智慧建造房屋，不只是指着箴言这本书。我们知道，因为箴言智慧乃是耶稣基督的别名，所以智慧建造房屋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曾经说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。所以这里的房屋，我们知道另一面乃是指着教会说的。但是他这里特别说到凿成七根柱子，那么很明显的就从这个磐石就是基督，就凿成了七根的柱子。每一根柱子和磐石的性质是一样的，每一根柱子都是磐石的延伸，这个七根的柱子就变成教会的栋梁。那我们说过，这个原来是代表基督的性格来说的，所以我们就从第十章一直看到第31章，因为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，也给我们看见愚昧之子。就说地位来说，我们是智慧之子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。但是就是经历来说，什么时候我们跟随肉体，什么时候体贴肉体，就是死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仍旧有可能在今天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虽然我们已经是愚昧的这智慧之子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的光景还是让人看见我们是愚昧之子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圣灵怎样雕刻，圣灵怎样把我们的愚昧赶出去，然后另外一面他怎样把我们凿成七根柱子。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已经看了四根，我想我再把它重复一遍，很快地说一遍。第一根柱子就是公义，第二根柱子是 殷勤，第三根柱子是谦卑，第四根柱子是节制。好，我们还剩下三根的柱子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几根的柱子，我们乃是从圣经的本文里面去找的，因为第九章讲到七根柱子以后，然后呢，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从第十章到第三十一章，乃是讲了智慧之子。那么在智慧之子里面，我们看智慧怎样的训练智慧之子，然后怎样把它凿成七根的柱子。所以柱子呢，一定是在本文里面，一定从十章到三十一章那个本文里面。然后我们说过，在和雅各书第三章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那里讲了七样的东西一对比，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找到答案。那么今天下午我想我们还剩下一点的时间，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五根。第五根呢，就是爱或者仁爱。我们还是读几个地方的圣经，我们希望多读一点圣经，我们少一点的解释，这样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七根柱子我们看过。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读它，然后让圣灵继续的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看第十章第十二节，十章第十二节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爱。那么特别第十章刚刚前面讲到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，然后立刻就讲了义人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第一根柱子。然后后面讲到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，那就是讲的殷勤。那么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圣经很快的就提到爱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智慧所要凿成的七根柱子。那么这是第五根，如果按照次序来说，就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的次序，那么这是第五根的这个柱子。那么这根柱子呢，就是爱。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要凿成一根柱子，叫做仁爱。而那个爱实在说来就是智慧的发表，人看见这个爱，人要说这里有智慧。许多母亲也爱儿女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很多的爱实在是溺爱。与其说一个母亲爱她的儿女，不如说恨她的儿女。有的时候因为爱儿女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原则了，一个没有原则的爱让人看不见智慧，只看见一团的爱。就是本能来说，每一个母亲都爱。你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强盗到了要临终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法官说，他是告诉刑场的人说，他说在我临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再到我母亲那里，然后他对他母亲说，妈妈能不能让我再吸最后的一口奶，然后他就把他母亲奶头咬断了。他就问告就说他就怪他的母亲，他说妈妈，你为你如你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惯我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我，结果我今天一败涂地。这就是很有名的一句成语，养子咬奶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母亲爱他的儿女，但这个爱的背后没有智慧。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，特别读到，如果你如果仔细读新约圣经的话，在希腊原文爱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就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那个爱，那个爱苏格拉底明白，亚里士多德都懂得，但是希腊那个字 agape 这个字，如果你问亚里士多德，你问苏格拉底，他们不认得这个字，结果圣灵就用它来告诉我们，那个爱乃是神，就是爱的爱。神的爱和人爱不一样，每一次神爱的时候，那个爱背后带着智慧的，那个爱带着原则的。每次你碰着爱的时候，结果你就碰着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爱乃是从那个磐石里面凿出来的。那基督就是智慧，基督就是智慧的化身。所以呢，你从那个磐石里凿出来的那个爱是有原则的，那个爱不是溺爱，那个爱爱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是爱他的儿女，不是糟蹋他的儿女。许多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儿女，因着溺爱的缘故，因着我们惯他的缘故，结果我们不是爱，我们是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 许多时候爱却产生恨的效果，反效果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爱是愚昧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爱，天然的爱，在亚当里面的爱，常常是纯纯的爱，常常是愚昧的爱，这个爱不是从智慧来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爱不是我们今天大家世界上人所说的那个爱，这个爱乃是神就是爱的那个爱。所以你看见，这个爱是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的，这个爱是必须从那个磐石上把它凿出来，然后磐石如何，柱子也如何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智慧有一根的柱子，那根柱子名字叫做爱。圣经说，恨能够挑起争端，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爱遮掩一切过错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称许于这些过错。不是，不是，遮掩一切过错，这个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、所做的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都是以为说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有人在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这个犹大也有几分的功劳啊，如果犹大不卖主的话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得不着救恩了。所以有的人说不要对犹大太苛，因为犹大卖主了，所以主钉十字架，我们今天才得着救恩。你看这是什么逻辑呢？所以今天许多弟兄姊妹，他们以为说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其实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两面，一面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光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不能完成救恩。救恩是怎么完成的？救恩的完成是什么？就是有一天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你记不记得他一钉十字架他就开口说话了，他在十字架阴影底下默默无声，但是他一到了十字架上面，他就祷告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就是爱，爱能够遮掩人类所有的过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就是因为这句话，现在让我们记得，结果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的话，你看见是神定义把他压伤，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个原因在哪里呢？你就知道，就是因为当主耶稣开口祷告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么根据圣经，如果神随便的称义罪的话，神就不义了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为着要成就神的义，现在主耶稣这样的为我们祷告，这样的遮盖我们的过错，现在我们的主需要付上一个代价。那个代价是什么呢？那个代价就是他必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为我们受神的鞭打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到了中午的时候，神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我们的神这样说呢？这话应该是所有世界上的罪人你和我说的，我们应该说这个话。因为当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，我们不自觉的到了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要喊说，哦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祷告。那结果，因为主耶稣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，他站在罪人的地位，所有全世界的罪都压在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因着所有的罪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就掩面不看他的儿子。这是有历史以来第一次，我们的主与父神断了交通，是断了交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他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功夫的时候，